我觉得这两集大家可以反复多听，真的就是很多东西资讯量很大，真的要多听。对，我自己上老师的课也都是音档听了很多遍，
不然你把它剪成四集啊
真的好像是
太过分
大家欢迎来到小安子电台，我是安子。在这个节目呢，我会以一个催眠师的身份与你分享在我生命中的礼物。那么今天的礼物呢，一样是我的宝藏催眠老师猫猫，就来赶快听听他的故事吧。耶、yeah, ，我们来到第二集啦！大家有没有非常的期待这一集呢？有没有这礼拜有没有睡好呢？浮夸，又是浮夸介绍，老师又露出尴尬笑容。好，那这一集我主要想要聊的就是如何找到闪闪发光的自己的这一个点，因为我觉得这是现在的因为听我这个节目的人应该蛮多都是跟我一样是走在迷惘的路上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要突破迷惘然后找到一个闪闪发光的自己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对，所以今天就想要来听听就是猫猫老师他的见解跟他可能一些经历啊或是什么的。好嘞，那我的第一题呢想要问的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跟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吗，或是什么样的内在动力让就是猫猫是一个一直在让自己的专业技术吗，或者是见识啊什么都是一直在成长的，然后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积极在创造自我价值的人。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吗？你从小就是这样子的特质的人吗？还是因为有经历过什么？
我比较想要先问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是迷惘的，因为我感觉你并不迷惘。 我觉得你最近发展的挺不错的啊。
我现在不迷惘啦，我是说以前的我。
以前什么时候？
就是大概刚学催眠的时候吧，然后跟在做这个电台，然后在自己的不管是可能本业上面，然后要花很少的时间去做现在可能催眠或是 podcast 这样，然后就这一路上其实内在也很多打架，我觉得我有经历过那个迷惘的过程，然后现在就是最近是一个转换期，我觉得我有在突破这些，所以但是我觉得有在听我的节目的或是我贴文分享的人，他们其实也是，我觉得他们也是一群就是很想要为自己做些什么然后突破的人，对，但是他们可能还没有，有些人可能还没有找到怎么出去或者是一个方向这样。
那我记得你是去年六月班，就是2022年六月班，
没错，
学的催眠嘛，可是距离现在也不过是
一年多
对，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可是你刚刚说到你已经从迷惘变得不迷惘，而且你现在找到了一个你想要去发展的路线，那你自己从迷惘脱离然后进到不迷惘这个过程，那个转折点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一直去行动耶，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我的比较可以离开这个迷惘的特质就是我很不害怕去行动，对，就是就算我有感觉到很就是我可能会害怕我做这个决定有些人会不支持或者是会不怎么样，但是我如果内在纠结很久但是我心里就是会有一个很想要这么做的感觉的话，我就是会去做，然后我就算那个当下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我还是会一直做，就是我是有这样的特质，就是我的行动力，可是我觉得这样又有点太，就是我觉得我以前有点像是很积极的一直要证明什么，所以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好像要证明说我在这个自媒体或者是催眠有一个成绩了，那我就可以离开我本来的事业然后去就是名正言顺的跟别人说哦，我可以靠这个吃饭，所以我就去做这个。但是最近当其实我还没有达到我觉得我可以直接靠催眠吃饭这件事情，但是最近就是有一些迹象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其实我 会在我的直播分享，然后他应该这一集 podcast 上架的时候直播已经讲完了，对、嗯、然后就是我反而觉得我直接讲好了，就是我上个我 最近这几天就决定我要年底前要离职，然后去做催眠师。但我其实本来自己的规划是我要可能要存到一定的存款啊，或者是个案一直有来我才要去做这件事，但是最近就是有了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就是我可能去了趟上海，然后看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内在有一些转折，然后刚好很刚好的真的是感觉是一个巧合，就是有一些碰撞，他们就让我觉得说你现在就去，你就是现在你要做这个决定。然后很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本来是一个一直在追一直在追，就是我觉得我要很固定的去更新 podcast， 然后要很常发文，然后要就是我一直在证明我自己可以把这事情做好的那个心，它突然就停下来。当我决定我要离职然后好好做我想做的事的时候，一切就停下来，然后就变得很慢，然后我反而觉得这个慢是一个很舒服跟就是很相信自己的状态。我反而觉得以前的那些追好像都是就是算是一个课题一个功课，然后当我真的停下来以后，就获得了一个有力量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以前真的一直在追这个，但是你反而是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一切就都变了，就很神奇。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我猜你应该有体会到，就是呢你那个大量行动一直去做一些事情的背后的那种心态，
有
你应该有体会到，那是出于某一种对自己的不自信、啊、
对我现在有体会到
对未来的不安啊，或是有某一些恐惧，或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疯狂做一些事情，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还蛮像是那一种在前几年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就是在外面很多人在讨论一件事，就是台湾的工作时数就是特别的长、因为有很多上班族他们就加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安全感，是为了要跟雇主就是他们的老板去显示说他们是有存在价值的、如果你让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们会反而会感觉不安，好像自己失去了存在价值，所以他们其实是拼命的用时间来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可是呢你再去想一件事，就是呢以一份工作来说，真正有存在价值的是时间吗？就是这个员工时间吗？不是，
是你有没有做好，
对，你能不能用最快时间做好、
对，有效率，
对，所以老板喜欢什么样的人，喜欢一个人可以当三个人用的人、并不是说把他的时间压榨满、而是说比如说他的上班时间就八小时，然后但是你请一个员工他就做八小时可以产出的那种产值，他至少要养得起他自己，就是他帮公司工作的、这个内容是能够 cover 这个人薪水然后有盈余、那这样的话对老板来说就是有赚的、可是老板会更喜欢那一种在八小时之内可以做两三倍的产值的人出来、那一种他就会得到比较高的薪水、对，因为对老板来说这种 CP 值是更高的，
对，
那你从这个结构来看，就是一个人他对于一个比如说一个商业模式里面它是一根螺丝钉嘛、那它在这个地方它到底是价值比较重要还是它放在这里的时间比较重要，
价值
没有错、所以你看像你在早期你还在疯狂行动那段时间、你在做什么，
在花时间
对填补内在的不安全感、拼命的想要用时间来证明这种自己的价值、因为你那时候手上的筹码对你来说 最简单可以拿出来取用的就是时间、
确实
对、就是你手上的资源，时间是其中一项资源嘛、所以你就会拿它来砸这个安全感、可是后面是什么让你转变了，让你敢慢下来，然后让你就是产生了某一种安全感，
决定吗？我的那个决定
如果拿掉决定就是什么会让你产生这样的决定、在决定的背后是什么，
让我知道我有很多时间、
还有呢你有很多时间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能做什么还是一样没安全感对吧、
我觉得我是确定了我想要做我真的想做跟喜欢的事，因为 其实我算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没有后顾之忧的人，然后我其实很幸运有这样的，就是我很幸运成为我这个角色，然后我这个角色的背景是我不需要担心钱，其实是这样，对，就很直接在这里讲了。但是我就算我是这样的人，可是我其实之前我真的有发现我自己一直把自己框架在一个我觉得我还是就算我不需要钱，但我还是一直想证明自己，然后想要透过可能粉丝数啊、点阅率啊或是什么的，甚至是个案数，这样来证明一些什么。可是我最后最近真的也是一直接收到的讯息是，就是你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然后你去好好的生活，其实就是这就是你要做的，对。然后可能决定离职以后，然后就是在想我以后到底要怎么走哪条路，要做什么，然后整理出来的是我觉得我要去做我自己开心的喜欢的事就好，我不用去证明说什么样才是有价值，对，因为我其实根本就不需要那个东西，我只要做自己开心的事，然后真的就是那只要是把时间花在自己开心的事上面，这对我来说就很有价值，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在这后面还有一些可以探讨的东西，就假设你今天真的会需要赚钱，就金钱它其实是一个需要 hold 住的东西，不是真的那么无后顾之忧，我相信你现在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如果假定就是呢，金钱它现在是你必须要去盘算的一件事情的话，你去感觉一下，假设你现在就是让你归零好了，我相信你的决定不会改变。
对，
为什么呢？
我一样会去开工作室，然后接催眠个案。
对，为什么？
就因为我喜欢这个事情。
除了喜欢之外还有什么？
我相信自己可以用这赚钱。
没有错。
哦，
所以你看哦，像去年你刚学完催眠的那一段时间，为什么会拼命工作？因为对自己还不够有信心嘛，所以你需要去证明自己一些东西，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有信心了呢？是不是因为你在催眠个案上面你有累积到足够的经验值，而且你知道你总是可以成功的，你对于 做一个个案，你知道怎么样可以带个案绕出来，你已经完全掌握到这个诀窍，所以你在这一件上事情上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没把握，那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因为如果你做一件事情总是可以成功的话，那你只剩下一个，就是一个关键，就是怎么样去扩张它。所以呢，这就是我常在讲的，就是你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所谓的成功模式。这个成功模式是你很有把握的，只要是给你这个机会，你上去做，你一定是成功的。它总是有效的。所以你这时候只需要面对唯一一个最简单的议题，就叫做行销。就是你只需要去扩大你的能见度。因为呢，只要你拥有上场的机会，你就一定是成功的。对，那这个就是一种信心，所以你就是把你这个商业模式，因为你把它拆成每一个小小的环节，那比如说你在做催眠的时候，它就是 所谓的商品，就是服务的方案，然后它是可以为你带来金钱的，然后重点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是有天分的，你是有信心的，你是有经验的，你是可以成功的，而且你是享受它的，那于是你把问题缩到最小，因为你拥有了做催眠这件事情的成功经验，所以你只需要去扩大它，扩大被看见的那个能见度，然后你就会得到更多就是创造这种成功模式的见证的机会，所以你会有安全感，因为你现在要面对的就是种种的那种营运的环节，变得要去 debug 的那个部分变得很少，你不是那种每一件事情全部都是初始值，然后不知道自己做这件事能不能成功，不是的，你已经拥有足够的经验值了，所以你看啊，像那个 Podcast 的节目也是啊，你已经做了那么多节目，你已经练习，你知道你找到了某一种模式，你虽然是可以在优化，因为我们永远都有在进步空间，可是你起码知道说这样子做就是会成功运作的，所以你对这件事情的成功模式已经有属于你自己的把握，所以一样 你只需要去扩张它而已，就这么简单。
嗯，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不会是迷惘的。
嗯，
因为你手上会拥有力量。
嗯，
而且这个力量是控在你自己手上的。嗯，
所以就是先练习，因为刚刚就是猫猫讲说，嗯，一开始没把握，然后所以一直只能投入时间，因为所有你能投入只有时间。这让我想到，真的就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什么都不会，所以他年轻人就只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跟精力，所以你就投入你的时间一直去练习跟学习，对，然后后来慢慢有一些经验以后，你可能升成主管或者什么的，你就是开始去学一些管理的经验或什么，其实很像，我发现
没错，
对，
所以其实真正的关键就在于说你有没有帮自己累积一些含金量高的经验跟能力。而且我们说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最好是 AI 暂时没有办法取代的专家能力，
嗯，
很重要。所以像比如说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催眠，它一定是一个很高含金量的专家能力，因为它真的非常吃经验值。
嗯，
不是说你上完催眠证照班拿到催眠师证照，然后做了十个个案你知道怎么操作你就是厉害催眠师，没有这回事。
嗯，
你需要能够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没错。
那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呢，就是好，你现在刚才在幼幼的时候，宇宙不会送很难的个案给你，所以你会在一个安全范围内拥有解决这个范围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
可是问题是就是总有一天你会在进阶，就是你已经觉得说，哦，我现在做个案在这个 level 已经无聊了，
嗯，
就闭着眼睛就没有什么挑战性，就这样做的时候，嗯，你就会开始遇到比较难的个案。
嗯，
然后他又会耗费你 一番心力，你必须可能是要去多看一些书，或是多去做一些专题的研究，比如说像我最近就在做忧郁症的研究。
嗯，
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如果他的忧郁症是好发在跟人有关系的这个范围里面的时候啊，嗯，他其实是需要去建立自己的边界感，就是他的那个底线，那道护城河必须拉出来。
哦，嗯，
因为他的内在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一定是因为别人越过这个底线，然后侵犯到这个底线，所以你感觉受伤嘛。
嗯，
可是问题是，是谁允许别人亲门踏户呢？
自己，
是自己。
嗯，
所以甚至我发现这些人啊，他们通常都是那种很负责任的这种人，
嗯，
才会遇到这个问题。
嗯，
那他们遇到的状况就是他们其实并没有死守自己的护城河。
嗯，
没有死守，所以就变成他们有时候甚至是自己的加害者，因为很多时候是他们在批判自己跟压榨自己。
嗯，
然后去负起一些他们不想要负起的责任。
嗯，
然后搞到自己压力很大。
嗯，
而且感觉很受伤。
嗯，
那这个其实源自于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最近就是忧郁症确诊，然后他就来找我。
嗯，
然后他就问我说，我过去也曾经在人的关系上面受过伤，为什么我能痊愈但是他不能。
嗯，
然后我那时候想了一下，因为我对他够了解，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有一道护城河。
嗯，
而且我死守他。
嗯，
那如果说就是你允许别人越过这个护城河，你的内在有一块很柔软会受伤的地方啊，你没有去捍卫你自己，你的潜意识会有一块会是就是必然，以我的个案经验来说，就必然需要跟自己和解。
嗯，
因为你会觉得你对不起你自己，是你没有保护好自己。
嗯，
这是潜意识里面就是会隐藏的一个念头。
嗯，
那所以呢最终就是你必须要死守那个护城河。
嗯，
这个时候你的潜意识才不会在受伤到难以痊愈的地步。
嗯，
因为他会知道无论如何有你跟你自己站在同一边。
嗯，
对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内在力量。
嗯，
然后这个延伸到就是我就说那种比较高难度的个案，你可能就是会需要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嗯，
然后呢甚至必须要拥有自己的见解，就像我刚刚在看待这种跟人的关系有关的忧郁症。
嗯，
那他要怎么样去让自己重新拥有那个痊愈的力量。
嗯，
那他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在建立这一道护城河。
嗯，
还有跟自己和解。
嗯，
然后他是必须要下承诺的，从此我不会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
嗯，
因为你自己已经知道只要越过这个护城河你就必然会受伤、
嗯、
所以呢任何关系只要会让你受伤就必然会失败、
嗯、
所以你不如在第一次被踩雷的时候警告、嗯、第二次警告无效对方在侵犯的时候你就直接结束，因为反正都要失败，但这个时候你绝对不会太受伤的、
嗯、
你一定一再而再一再而再被受伤，然后你才会无法痊愈，因为你没有防御、嗯、就是没有做好对自己的捍卫。
嗯，
对啊，那像这种就是我从我的很多个案身上去研究出来的一个东西，它是属于专题的研究。
嗯，
然后呢在当你又进阶的时候，就在个案上面又进阶的时候、
嗯、
你在处理议题就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超脱上一个等级的时候的能力、
嗯、
所以你自己会非常清楚的知道你已经不是一个入门刚开业就是某一个程度的催眠师，你会开始跟其他的催眠师会拉开距离、
嗯、
所以呢这跟证照没有关系，跟你是不是就是你现在到底年资几年跟你是不是催眠发展讲师没有半点毛关系、
嗯、
而在于个案经验。所以我就常常在讲就是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不管你在哪一个产业，你要首先要去注意、嗯、你现在这个产业别累积出来的经验是专家经验吗？
嗯，
如果是专家经验的话、哦、它是高收入能力吗？
嗯，
如果说它是高收入能力的话，你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深耕足够多的经验并且持续累积吗、
嗯、
因为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啊，比如说我以前在销售的领域、
嗯、
我发现只要离开第一线差不多6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就会跟市场脱节、
哦、
你虽然很有销售方面的经验、
嗯、
可是市场在变，人心在变、
嗯、
状态在变、
嗯、
你没有在第一线，你的也许你的能力还是很好，但是你的敏锐度一定是折扣的、
嗯、
因为你没有在第一线、
嗯、
这就为什么我最近要回到催眠个案身上面的原因、
嗯、
因为前3年我都在养伤嘛、
嗯、
然后养身体、
嗯、
所以呢我的身体一恢复可以接个案状态我就迫不及待、
嗯、
我真的很想回到第一线、
嗯、
而且我要接的都是比较难度个案，因为我还想要看我在这个领域的钻研我还能够走多远、
嗯、
我最远可以走到哪里、
嗯、
所以呢就是如果好假设我今天真的很安逸，然后呢我都不要接第一线的个案、
嗯、
我的经验值就会停在这边不会再进步了、
嗯、
不可能再进步的、
嗯、
因为我没有继续去累积、
嗯、
那我继续带催眠证照班只带催眠证照班，催眠证照班就会是赚钱的工具而已、
嗯、
它不再具有任何成长的价值、
哦、
所以呢我的专家经验就会在这里直接顶到天花板、
嗯、
然后呢我能够解决就是我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只停留在现在的程度。
嗯，
对，
嗯，
所以其实我在看我自己的学生啊、
嗯、
就是去看他到底是奔着钱去的、
嗯、
还是奔着自己的专家能力的累积去的。
嗯，
那只要是那种不放弃在第一线继续累积自己经验的人，我可以说他的格局就是比较大，因为他心态是正确的。
嗯，
他不是只有看钱这件事情。
嗯，
因为很多人学了一些东西是为了赚钱，
很多，
对，那我们不能说学的东西赚钱就是错的，不是、
嗯、
而是我们在看的是你能够在这个领域，如果你要青出于蓝变成所谓的大师，大师级的人物、
嗯、
产生自己的见解，你必然必须要有正确的心态，就是格局要对。
嗯，
所以呢你必然要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累积足够多的经验、
嗯、
所以我自己在看我自己的成长历程啊、
嗯、
我就发现说我很醉心于这一种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感觉。
嗯，
那我觉得我的那个核心的感受啊是我想要保护跟照顾一些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保护跟照顾的人。
真的？
对，我喜欢拥有这种能力，
有一个使命感。
嗯，我觉得是我的个性。
嗯，
因为我们就摩羯座嘛。
嗯，
那摩羯座本来就是稳固跟付出型的人格。
嗯，嗯，
那所以呢就是我一旦会觉得说啊，这个状况我真的觉得于心不忍，我好想帮他、
嗯、
但那个当下如果我没有足够能力可以帮他的话，我会觉得
垂心肝
有一点，虽然不至于会批判自己、
嗯、
可是会感觉到天哪我这还不够。那摩羯座就会觉得说、
哦、
可恶我怎么可以还不够、
嗯、
但虽然我不至于会 大力的挞伐自己啊、嗯、或者是就是不是负不会是负面，可是我在心里面就隐隐的留下一种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帮助他，
这完全就是催眠师的料
对，我觉得是一种特质。所以我最后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去发展出我的支持系统、嗯、我的支持系统就是我的整个资源库、
嗯、
所以我会知道说有需要的人来了我帮不上他的时候我可以把他转接去哪里、哦、所以我先做这件事、
嗯、
然后呢再来的话呢就是我开始去锻炼自己在各方面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
然后所以就因为毕竟我以前商业领域、
嗯、
所以我原本以为啊、嗯、就我原本想的很简单，我离开商业领域离开销售、
嗯、
然后离开这种领导跟管理的这一种、
嗯、
这一种领域了、
嗯、
然后呢我进入身心灵、
嗯、
领域、
嗯、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东西、
嗯、
所以我曾经是完全放掉过去、
嗯、
就是我不认为那跟我现在在潜意识的领域有什么关联、
嗯嗯、
可是我呢在就是不久以后我就发现说哎、欸、不他们是正相关的、
嗯、
因为我在怎么样身心灵领域啊它还是必须要以一种商业的形态存在它才有可能是有价值的、
嗯、
然后因为我发现一件事啊就是如果我帮别人做免费催眠跟他是付费来做催眠、
嗯、
他心态是不一样的、
嗯、差很多
没有错、
嗯、
对，所以我对我的那个亲朋好友都是不二价、
嗯、
而且我会要求他们按照我规范的那个预约催眠程序来，我没有在什么 VVIP 走后台然后你私讯给我、嗯、然后我就接受我们就约好时间就好，没有这回事，我一定要要求他要照我的程序来、
嗯、
因为我要的就是正确的心态，因为我知道这对他们才是真正有帮助的方式、
嗯、
所以我在这一点上面就是很要求、
嗯、
然后呢我就发现说哎、欸，那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没有白活、
嗯、
就是我过去的那些商业领域的累积、嗯、它是可以跟现在的身心灵领域结合的，因为你可以说我在前半生学到的东西就是怎么样去运作一个有效的商业模式、
嗯、
一个框架、
嗯、
但是呢、哦、我后来就只要带入专家能力跟经验、
嗯、
就好了，因为我在过去的销售也是做到专家能力就销售的专家、
嗯、
然后呢我后面又比如说我学了催眠、嗯、我学了 Aura Soma 的色彩语言，比如说像是、嗯、前不久就是夜夜就帮我抽牌、
嗯、
然后因为他抽的牌就是那叫什么牌啊，就是大家很喜欢抽那个正方形然后手写字
彩虹卡吗？哦没有，那个是那个谁的，就是一个画家，我突然忘记了，灵魂写的他做的那个吗、嗯嗯、
然后呢刚好夜夜那天帮我抽的牌啊、嗯、两张，然后呢一张是黄色底紫色字，一张是紫色底黄色字，然后呢他先抽一张然后再抽第二张、
嗯、
然后我就用 Aura Soma 色彩语言、
嗯、
解彩油瓶的方式直接去解读、嗯、你看这两张牌，然后呢抽的第一张牌是下沉，他在讲的是潜意识里面我正在做的功课，然后呢他完成的途径要用第二张在上层的颜色、
嗯、
然后呢第一张是紫色底、
嗯、
黄色字、
嗯、
然后上层是黄色底紫色字、
嗯、
然后我就解读了一下，
太强了吧。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两个颜色上下它刚好是互补色，
对
对、嗯、所以这种对比色的状况底下还可以用进阶的色彩语言去解释，然后解出来之后啊夜夜现场就是哇就是怎么能这样，所以他就一直在跟我讲他好想学，因为他觉得牌卡如果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的话、
嗯、
他会解出更多东西、
嗯、
没错，因为还有混合色可以解、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创作这个牌卡的人可能甚至也没想那么多，
他没想到，
对，
但是因为前那个颜色本来就是一种放诸世界皆准的色彩语言，
是，
所以你就会变成说比如说你今天穿的颜色或是你无意间选的一个东西的颜色、
嗯、
它其实都反映出你现在的潜意识跟整体的状态，所以我看到那个牌卡上面写的字跟那个颜色还有它的顺序、
嗯、
我马上看懂我现在在做什么，而且我就跟爷爷说、
嗯、
你们就看着我现在的这个课题速度非常快、嗯、因为那紫色它是一个快速蜕变颜色，而且在灵性上快速的蜕变、
嗯、
然后而且它出现黄色跟它搭配、
嗯、
这个黄色其实它其实就是 I am
我是，
对、
嗯、
就是 真我，
嗯，
然后呢它是回归到我的内在中心的一个颜色，
嗯，
然后同时它也跟知识有关，同时它也跟喜悦有关，
嗯，
然后呢也它的过程可能是苦涩的，
嗯，
可是问题是我只要感觉到喜悦我就是走在对的路上，
嗯，
那下层就是我现在在面对的那个紫色的蜕变的这个课题，它就是非常快速的完成，
嗯，
而且通常紫色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课题离完成已经不远了，
嗯，
所以我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
开心，
我是对的，直觉中心的感觉很棒，嗯，而且我的那个能量盛的那个松弛感是一直存在的，
嗯，
所以我完全知道我在一个对的决定里面，
嗯，
而且我的直觉它是很明显很明显的告诉我说对的对的对的，虽然看起来不对但是它是对的，
我懂，
你就走吧，
对
对的，就是这种感觉，
我知道，
你只要待在这一种氛围里面就是相信你自己跟相信生命，
嗯，
就臣服就对了，
嗯，
就是我常常听到有些人在讲臣服啊顺着流走，我都很想说哎，有前提好吗，有前提是你必须是在这一种好像莫名其妙觉得是安全的，是很对很对很对的感觉的一种深层的平静里面才去顺着流走，
嗯，
不然你如果是很恐惧很恐惧然后还告诉我自己说顺着流走，
嗯，
哦，你可能是顺着恐惧走，
嗯，
其实有的时候是错的方向，
嗯，
但是我自己从催眠个案身上学到就是也永远没有错的方向，因为你要先错才知道怎么对，
对，
只是稍微绕一小圈而已，但你总是，嗯，你最后总是会学会的，
嗯，我觉得辨识那个是你的心在恐惧还是脑袋在恐惧很重要，
对，
对，因为像我这次离职真的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内在是就是他就是想做这个，然后他是很喜悦的，可是我的大脑可能就是会跑出一些哎，那些怎么办啊，会不会怎么办，然后很好笑的是因为我是跟我姐一起决定要离职的，然后我姐那时候还在想说她可能要再多想个两三天然后再去跟家人讨论，然后我就跟她说你如果内在感觉到你真的很就是这非常想做这就是对的方向，那你我建议你今天晚上就去讲，不然你的大脑可能就会一直就是该该该会说啊那个怎么办啊会不会错的决定，因为大脑真的会他出于防卫机制他会一直讲这些话，我就说你不要让他讲太多话，如果你内在真的是有那个笃定的感觉我们就一起去讲这样，对，
真的，而且我其实在最近这两年很秉持一个帖子就叫做乱我心者不可留，因为你会发现说就是你回顾过去你的人生经验就每个人一定有，
嗯，
然后就是那种你纠结纠结纠结到最后然后你发现浪费很多时间纠结，
真的
就你最后还是就是你在第一时间想要做的那个行动就去做就好了，
对，没错，
对，那你干嘛花那么多时间纠结想什么呢，对啊，那所以我的确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先行动再说，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嗯，像我就一直都秉持着一个法则，
嗯，
是我在上一个工作领域里面跟一个前辈学到的，
嗯，
他就说到说只要是你评估过后是你可以承担的风险的事情那你何不就去试试看，然后我那时候听了之后我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的一个优点就是觉得有道理我会直接去行动，就是我去试试看，
嗯，
因为我自己的学习的模式是那一种，我会当好学生，
嗯，
我自己去 run run 看，如果他是成功的，
嗯，
我就会把它视为是我的某一种心法的其中一种，
嗯，
武功秘籍的其中一条，我就会加上去，
嗯，
所以呢后来我在看很多事情就是决定我要不要冲的时候我其实都是用风险管理的观念去看，就是我会去想说与其在焦虑或担心或恐惧这件事情我到底要不要去做，我不如去想如果我去做了之后我会承受什么样的风险，
嗯，
那我如果最终这个风险是我承担得起的那我就冲了，我就毫无悬念，所以我做决定一直都很快，
嗯，
就是因为我都遵循了这个铁则，
嗯，
然后呢我其实你看哦，如果你也是这样做的话你就会减少很多浪费的时间，
嗯，
浪费在纠结跟耗费心神然后跟什么求神问卜啊然后问你的海量的朋友啊，
嗯，
然后什么抽牌抽到地老天荒啊，
嗯，
我真的曾经有一个跟我一起上柴油二阶的朋友，然后他真的是要来上课的就柴油二阶要 开课的那天早上啊，他迟到了就是两个小时、
嗯、
那么久时间。对，因为他说他有超级多牌卡，他的有一个书柜一整个柜子都是牌卡，他超爱抽牌、
嗯、
所以呢他就坐在床上疯狂的抽各种牌，问他自己说，就是请牌卡告诉他他到底要不要报名菜油二阶。然后我就觉得 what， 你已经在开课当天的早上还在问你到底要不要来上这个课，然后最终的结果你还是来了、嗯、但你迟到两小时，你错过两小时的这个课程的开场，然后你来的时候呢，理所当然你就是全班的聚焦点，你又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并且在你还不了解全部人的状况底下，你必须单独做自我介绍，有够棒。为什么要这样呢？对啊，特别是学了催眠之后，你会知道牌卡是怎么一回事吗？
对
对啊，那你再怎么抽，它其实都在反映你心里真正的想要。他就说他抽了无数的牌卡
的，
然后呢，最后的答案都是去上课。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
那你干嘛不直接来？
对，你为什么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在那里纠结？
嗯、
超级好笑的、
嗯。
对啊，所以我其实常常会觉得说，如果在当时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就想好那他的风险是什么，他就不至于这样纠结了、
嗯、
我猜应该是卡在学费上面吧，不然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理由要这样纠结的、
嗯嗯、
但是我觉得在想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在学习的这件事情上我是很敢花钱的、
嗯、
就是我在上欧拉索玛课程，因为我那时候上的是国外外聘老师的课、
嗯、
是一个美国老师、
嗯、
我曾经有听过他讲一个故事超级好笑的、
嗯，
然后我那时候听的时候班上同学都当笑话，可我认真的、
嗯、
他那时候就在说、他在学欧拉索玛过程当中啊，因为他说不是像台湾要报名课程那么轻松的、
嗯、
他们是在、国外的话，他们可能是比如说从美国这一周要搭飞机飞到哪一周，然后你就会要有机票钱啊、
嗯、
住宿费、
嗯嗯、
然后再加上学费、
嗯、
然后还有就是你要自己负担你自己的什么食衣住行这些的、
嗯、
所以呢他有的时候是那种付不出这笔钱、
嗯、
因为他变成说他放下他的工作，
对，
然后特地飞去、嗯、然后上这个课、
嗯、
所以呢他会盘点一下他家有什么东西暂时用不到，所以比如说把他的桌子卖掉或是把他的地毯卖掉，然后他就会筹到这个上课需要的钱、
嗯、
然后他就飞去上课，然后回来了之后，因为你上了这种专家能力的课程、
嗯、
之后呢，其实你经过一些练习之后你就可以接个案，接个案就会有收入，有收入之后他就再去
把
那些东西买
回来。
对，我觉得超级好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当铺的概念，没有错。
那
他那时候跟我们分享这个经验，他其实是想要讲他有多喜欢这个系统、
嗯、
他有多想要上这个课，纵然再穷他都会这么做、
嗯、
可是你看他在用的是杠杆的力量、
嗯、
就是他得到全部，他只是暂时把他的地毯跟桌子从他家消失、
嗯、
而且他暂时不需要桌子跟地毯、
嗯、
而且他又不在家、
嗯、
对啊，但是他带了什么回来，他带了可以
专业能力，
对、
嗯、
可以帮他变现的专家能力、
嗯、
对啊。那我那时候听他这样讲之后有很多的触发，因为我们常常就是买了东西回来之后就觉得这是我的东西，我舍不得去变卖它，我没有想过去变卖它、
嗯、
但是我怎么不去想的是这其实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资金周转投资的方式，
对，
对不对、
嗯、
然后你只要确定你、是可以带一个专家能力回来的、
嗯、
它是可以帮你把你卖掉的东西再转回来的、
嗯、
那就很好。
嗯，
对，所以你想通这件事情之后你就要知道怎么去运作它、
嗯、
那如果你拥有这个运作能力，你就会发现说哎，你要承受风险是什么，就是你家暂时有一小段时间没有桌子跟地毯、
嗯、
就这么简单、
嗯、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很快去行动、
嗯、
那很快去行动之后你的未来的整个状态不一样，因为我其实会觉得专家能力如果是多元的、
嗯、
甚至是跨领域的、
嗯、
那你真的会很厉害。因为你看啊，像我是催眠师、
嗯、
然后我过去拥有在销售上面是高单价销售不卖而卖的能力、
嗯、
然后呢世界上应该说台湾地区有几个催眠师拥有这种能力，
很少，
对啊、嗯、比例上面我不能说没有但是比例上面不多、
嗯、
对啊，那所以我就会变成是、
哦、
两个专家能力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有独特性、
嗯、
所以你看我在课程里面可以去、
哦
顺便教大家很多就是属于这种商业运作的东西，而且并不是外面现在创业科商业科可以学到的，都是实战经验、
嗯、
那就是因为我有在不同的领域深耕过我的专家能力、
嗯、
所以一样的道理，我现在专家能力超多的、
嗯、
超多，但是我没有全用、
嗯、
我是有时候手痒才会用一下其中的某一项比如说像现在那种色彩语言的解读的能力、
嗯嗯、
但是呢你要怎么看你的那个专家能力有没有到一个火候，就是看你能不能活用、
嗯、
你能不能跳出某一个框架、
嗯、
然后那就代表你一定有学到所谓的底层逻辑、
嗯、
你才有可能能够搬到活用、
嗯、
对啊，所以能够活用这件事情是我在追求的，就是我能不能跳脱大家都这么做、
嗯、
老师教我这么做所以我只会这么做、
嗯、
我有没有跳脱这个框架、
嗯、
如果有的话那我就是产生了我自己的就是学习跟咀嚼消化之后得出来的结论、
嗯
嗯、而且我去实践总是能够成功的，于是如果我出来教学的话教别人东西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嗯
嗯，
那你是透过很多很多练习才会达到活用吗？
当然、
嗯、
必须。
嗯，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人比方说催眠好了，就是他们在练习的过程可能遇到很多挫折，然后会变成他们就可能就不敢再去练习个案或是接个案，甚至是连第一步都无法跨出去，那这样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这还是嗯，还是看个人，因为其实如果在我的课堂上、
嗯、
就是我的学生都知道、
嗯、
你随时都可以来问我问题，
对
对啊，随时都可以问、
嗯、
那所以基本上来说我其实不赞成累积挫折，因为我们在证照班里面已经学到了潜意识的话就是成功的话要累积连续三次的成功、
嗯、
它就会变成是一种
惯性，
成功变成一种习惯模式、
嗯嗯、
对，但是如果失败你应该有自觉、
嗯、
在同一件事情失败、
嗯、
出现第二个失败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喊停了，你就要去做另外一件一定会成功的事情、
哦、
去打破那个连续失败的惯性、
嗯、
所以你怎么会让它形成一种失败的惯性而产生挫折呢？根本就是应该在第一次你觉得做得不够好就应该跟我讨论，如果连续第二次在同样状况上面失败的话、
嗯、
你就应该要来就是好好的跟我讨论，不可以让它变成第三次、
嗯、
所以如果有在课堂上有学好这些催眠学理的话理论上应该要能够知道这件事，因为我本来就不是那一种结业之后我们大家各奔天涯然后就井水不犯河水那种老师，不是啊、
嗯、
我其实还蛮喜欢就是学生可以来问我问题，除非是我那一阵子太忙太累忘记之类的、
嗯、
不然的话呢我其实是很喜欢就是跟就是帮学生调整，因为我喜欢让大家能够依靠我的经验然后去垫高那种学习跟成长的高度，去缩短大家的时间、嗯，
所以就是练习然后跟去求助，就是要求助，
对，
我觉得这个求助好像很重要，
对，
因为好像有一些人就是会不敢求助、
嗯、
他们会困在自己的失败里面，他们觉得求助好像是另一种失败、
嗯、
所以他们会不敢求助，那如果这样要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课本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就是在催眠师开业准备那边啊、
嗯、
他就有讲到你要学习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啊，应该是舒压那边，催眠舒压那边、
嗯、
要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
嗯、
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你在做任何事情你应该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
嗯，
所以你要知道谁能够帮你、
嗯、
或者是你可以从哪边获得资源，
嗯，
这个其实是在平常就应该要准备的，那包含你要怎么样当自己的啦啦队啊、
嗯、
你要怎么样当自己的军师，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
嗯、
当我还没有具备解决某种问题的能力的时候，我起码要有资源是把人转介绍到可以帮助他的地方、
嗯、
那你可不可以当自己的这个角色，你可不可以帮自己转介绍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资源、
嗯、或者就是去看为什么你不敢做这件事，为什么你会觉得要求帮助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另一种失败之类的，
对，没错，
或者就是去找一个同学做一场催眠，
对啊
对
真的、
嗯、
我觉得催眠师、
嗯、
催眠师的那个课程好处就在于催眠真的可以找到快速找到那种穿越困境解决问题、
嗯、
然后创造未来的一个方式，所以你真的只要 有哪怕只是一个同学跟你比较要好，你都可以迅速的找到解决办法。
而且我觉得就是 我因为我自己其实走过这一段，就是你我们成为催眠师以后，你可能会觉得你自己有办法用催眠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人生课题。可是因为我最近有跟那个就是同学一起练，就是在互相催眠，催眠师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自己的课题会有一个屏障在，就你没有看见，就当局者迷。所以其实就算对方他就只是问你几个问题，可是他问的方法跟你不一样，你就会内在就会有一个新的很新的发现，因为对方的看法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可能就问到一个 key， 然后你就算可能那个当下你觉得哦好像就是这样，可是催眠，我觉得催眠神奇的地方是它的作用是就算不是立刻的，它也是在背后你某一天会突然觉得哎，我觉得是那一场催眠带给我的体悟，所以让我走到今天。对，就像我的那个很神奇，我的那个催眠是它的结局其实有点告诉我，我要去多跟我的家人或是朋友讲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很孤独的。然后后来我就开始一直去跟，算是就是有多去跟我的朋友跟我家人聊天，然后就是也是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点，然后彼此就是有一些奇怪的新的激荡跟震动，最后变成是我现在就是离职的这个决定。对，就是他其实就像老师说的，就是你的生命不管怎么走他都会走到一个对的点，但是催眠就很像是加速这一切，
真的
他让你就是推你一把，然后让你就很像在玩电动，然后你走到那个就是有一个加速的地方就咻，然后你就可能跑跑卡丁车，你就突然咻就往前冲的那个感觉。
真的，
对，
我常都觉得那是一个很作弊很接近的一个方法。
对啊，就是你都会走到终点，可是催眠就是这样大力推你一下，就算你觉得好像就是那样，可是我自己的研究跟经验是它真的有推动一些什么。
嗯，是真的。因为其实我在我刚开始成为催眠师的时候，我没有很相信催眠这么厉害，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务实的摩羯座。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如果说在催眠里面啊，我的个案觉得他有疗伤止痛，那他心里面觉得感觉良好了，他对未来充满希望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嘛？ 对，
对
啊，但是我没有很相信就是那个比如说未来催眠是会成真的。可是呢就是在我开始实习个案是免费的嘛，那时候还很菜。然后呢我开始大概开业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开始有一个实习个案，两个实习个案，三个实习个案，他们开始跟我说我告诉你，就是呢我最近的生活产生了一个转变，然后我发现那是一年前你帮我催眠的时候带我去看的一年后的未来发生的场景。我甚至有一个个案跟我讲，他说因为他是一个钢琴老师，所以呢他就说他其实一直都很知道他很不喜欢学校系统，非常不喜欢，所以他非常确定他不可能进到学校系统去教学。但是呢就是在距离我帮他做催眠的一年后左右的时间，然后有一天呢他在某一间学校的教室里面备课，因为那一天他其实并不是去学校系统里面教学，他是跟社团一起办活动，所以他的场地是在那一所学校教室里面，
可是他不是那个老师。
对，然后他就在准备要就是准备一切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觉得恍惚之间觉得这个场景好眼熟，瞬间那记忆就把他带回了我跟他的那一场催眠。可是呢他就告诉我说，他在看未来催眠到一年左右的时间，他看到他在学校系统里面教钢琴的时候，他完全不相信那是真的，因为他自己知道不可能，他不会做这种选择，所以他当时没有告诉我，所以我的记忆库里面没有这一件事情的存在。
好好笑哦，
但是一年后他自己对他自己跑回来跟我讲说，天啊，就是他真的成真了，我看到那个场景，然后这个学校的窗户就是一模模一样样，就是我那时候看未来催眠的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是 Oh my god， 所以未来催眠是真的哦。然后呢我好多个案在那段时间密集的回来跟我回报这件事情。 我是因为我的个案，
嗯，
我才相信催眠看到的未来是真的会成真的，嗯。然后呢，这时候我真的是头上都惊叹号，就是又惊又喜，
嗯，
因为你其实可以想象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在一场催眠里面，我们在疗愈过去的一些状况，
嗯，
然后带到未来的时候，
嗯，
那个未来是真的会发生的，
嗯，
现实中就是会发生的，
嗯，
那如果我们反过来，
嗯，
把我们想要的东西放到未来去会怎么样？
它就会变成真的。
Yes，
嗯，
对啊，所以我就很热衷在研究这件事，
嗯，
我觉得吸引力法则有时候太浅了，
嗯，
对啊，所以我最近在研究的东西是更加全方位，而且我知道怎么做，
嗯，
所以呢就是最近一直在就是组织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潜意识工作里面真的是太有趣，因为嗯，你真的从个案身上可以无止境的学到各种令你觉得惊奇的东西，所以我常会说就是你的那个你拥有这个专家能力，比如说催眠好了，
嗯，
那你到底是要用自己有限的经验去帮个案解决问题，
嗯，
还是跟个案合作去取用超越经验的方式解决问题，
嗯，
因为你不可能变成是全知全能的状态，
嗯，
所以呢最好的方式是跟个案的内在智慧合作，而你会在中间去看到超越你经验以外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跟方法，那你就会学到很多东西，
嗯，
所以我很喜欢个案工作，因为我从个案身上可以学到超级多大开眼界的东西，
嗯，
而且这同时也让我的心变得更开阔，就是我不再那么相信自己的方法是唯一的正确 的解方，
嗯，
我比较是那一种更真的是更加更加可以接受所有的可能性，
嗯，
因为就是有人可以用奇迹的方式解决问题啊，
嗯，
我真的可以看到就是有人真的是一觉睡醒就好了，
嗯，
或是我的个案做完一场催眠他什么都没做，他回到家，他家里面原生家庭问题已经解决了，
嗯，
那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都觉得一百万个
惊
叹号在我的头上疯狂的飞舞，
嗯，
他就是有超级多这种非常浮夸的就是瞬间的转变，我不能说每个个案都一定会有这种瞬间转变，
嗯，
但它的确是存在的，
嗯，
所以呢就是从这些个案身上我对潜意识的运作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嗯，
那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就是我会感觉我的人生充满希望，欸，
对，
你想要成为不老妖精吗？抗衰老吗？你不一定要去打什么电波什么音波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用催眠解决一切，
嗯，
好了，我们不是在宣导催眠教，
嗯，
但是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延缓老化这件事情催眠可以做到的，
嗯
嗯，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就是因为生理系统是潜意识在掌管的，所以你只要能够跟潜意识有效沟通，
嗯，
它就可以去帮助你就是恢复健康还是什么的，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是在整理，就是 我有些时候是我明明知道催眠可以这样用，可是我没有用在自己身上，
嗯，
所以我现在开始我觉得我休息够了，
嗯，
我想要开始试试看就是去创造不可能的奇迹，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期待的一件事，
那是要怎么创造呢？
嗯，我觉得有些事情要先暂时
保密
一下，
我就知道，所以我也问的断断续续。
但是坏猫催眠师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我准备好的时候就会先知道啊。
对，
嗯，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是喜欢跟我的学生一起合作，
嗯，
我不是只有看我自己，就是我不是只有看我自己个人而已，
嗯，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嗯，在我的人生里面已经累积了那么多的经验跟专家能力，
嗯，
我其实是希望能够去创造一些价值，是那一种嗯，如果我已经有一天真的是老到不在地球上了，
嗯，
我希望我曾经存在就曾经创造出来这些经验不会随我而去，它是可以用我创造出来的某一种价值，比如说 Podcast 的节目啊，
嗯，
比如说书啊，比如说有声书啊，
嗯，
比如说一些课程啊，然后比如说我教出来的学生 然后呢我的学生可能会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因为他们比我更年轻，所以他们有足够更多的时间可以去代替我去探索一些我已经走不到的地方。但是比如说像假设我在一条路上，我们从出发然后我已经走了100公里，那我的学生跟我学了这些东西之后，他们可能就可以从80公里的地方是他们的起点。那我可能只能够走到10000公里的地方，可是我学生可能有机会可以走到50000公里远的地方。那我就想要做这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所谓就老外常常在说的在地球上留下的遗产。然后这个遗产呢是可以再继续在地球上发光的。我就想要做到这件事，我会觉得说哇，就是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我没有什么远大志向说什么要拯救世界，不是，但是呢我想要尝试看看我是不是也能够在人类演进的历史中扮演一个 somebody 的角色。我想要试试看，反正大不了没有做到嘛但是我好歹就是射不中太阳，不，射不中月亮也会射中星星嘛。对啊，我就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整理出来的猫猫去就是面对决定跟突破困境的重点，就是你要先去看到可能你最多就是付出什么，最多就是会失去什么，然后如果你 OK， 如果你觉得大不了就这样，那你就去做。
没错。
那要，所以这就是要去培养风险管理的能力嘛，就是你要去看，因为有的人其实看不见就不知道。很
我觉得主要是无脑冲。
对，
无脑冲很可怕。我常常会说有勇无谋就是长这样子，你是去送死的吧。你要不要用一下你的脑，就是你不是看到一步可以做就冲了，你要不要先想到后面的第二步第三步。就是比如说你冲出去之后你会遇到第一关的困难是什么，就是沙盘推演这件事拜托大家坐下来准备。像我们就是像我的人类图是13人嘛，所以是先在地下室做好研究之后再付诸行动的。然后呢我就眼睁睁看着有一些人就三摇在前面的，他就说冲了冲了。我想说等一下你的脑没有带你知道吗，你的脑还在这里，你要不要回来拿一下。对啊，就是我觉得基本的沙盘推演就是那个风险管理能力，不是只有看到现在当下第一步的出发的风险，而是你要看到的是后面如果你这样子继续运作下，你起码看三步可以吗？三步就好了。但至少要有三步。
觉得这一些就是你说起来感觉很容易的东西，但我觉得它是真的就是十年功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啊应该说我自己的体会这一些就所有成功其实都真的只是心态调整而已。就是你会调整你自己在面对未知的时候的心态，你在面对启动或改变的心态，或是你在面对的是你要不要让自己继续成长的心态，还有就是你要去调整的是你在适应这个环境的心态。比如说像现在 AI 崛起，所以呢就会变成网络经济的环境它是瞬息多变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愿意去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弱点，跟仔细的去看自己的脆弱面在哪里，甚至就是看远一点，如果你的产业别你现在的运作模式3年之内会在哪边出问题，那就是你的脆弱面。你有没有在现在就开始进行反脆弱工程？以前呢就是一个产业变成夕阳产业的时间很长，但是现在很快。有些新兴产业它的寿命真的只有半年或者1年耶。那你能不能拥有这一种回来检视自己弱点，你在优化的时候是愿意接受自己的脆弱面的这种钢铁心。对，因为我常常觉得逃避其实只会让你受伤更重，那你还不如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去直面你的脆弱面。所以我自己在看这个风险管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是会连反脆弱工程一起考虑进去。你的经济命脉是什么？你的经济命脉有没有控在别人手上？比如说你如果是社公司，你可以利用金流收款，但是你也只有一家金流的话，那你要知道你的经济命脉跟金流要不要让你用它的服务是绑在一起的。那如果万一有一天金流锁你的账号的话，那 你现在打算怎么运作，
嗯，
对，你打算怎么运作，你准备好了吗？好，那这就是一个你的脆弱面，就现在看起来好像风平浪静，但是事实上这个地方只要你没有办法用这个工具的时候，你就会遇到问题，立刻的问题，
嗯，
对，那所以你能不能够很诚实很勇敢的去看到这些脆弱，因为我常觉得就是当你能够面对你的脆弱的时候，就是你会变得更强大的开始。
对，
嗯，
我觉得重点是要面对自己，
对，
就是你要去面对自己，
对啊，
真的很多人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没错，因为就当鸵鸟，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特别是亚洲地区的那种教育跟社会文化氛围下面的一个框架，好像就是你考试没有考100分、
哦，
你就不是成功的，你就是失败的，就是有没有，我常常在讲嘛，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家长或者老师在教小孩的时候，就是你没有考100分，你是97分，
什么初心，
对，所以你要打3下手心、
嗯，
然后如果你是80分你要打20下手心、
嗯，
为什么一定要追求都是100分？
对，
像我就数学白痴，我数学这辈子都不可能100分，
嗯，
可是我数学是白痴影响到我什么了吗？
没有，你可以不用靠数学赚钱了，
没错，
对啊
对啊，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有强项，我们不需要变成齐头式的平等，
嗯，
对啊，所以就会变成是，其实我最近有在观察一件事，我发现以前我的同学们很会念书的那些学霸，他们的生活都没有过得很好，但是反而是那一种书念不好的跟我一样就是考进影剧系的这些，大部分都是老板，然后要不然就是影剧界的名人，就是我同学跟学长姐有非常多是那种什么知名的主播啊，导演啊，然后像是那个翻滚吧男孩 的导演林玉贤，他是我同班同学啊，
是啊，
对啊，他转学生，他大二进来的，
对，
所以然后就是总之我在影剧圈里面的那种认识的人的那种关系，我觉得现在都很厉害，那为什么他们会能够做到这种程度，是因为大家在学生时代其实说真的并不是那种在填鸭系统里面很会拿分数的学生，但是呢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去玩，然后去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发掘自己的特质跟发掘自己的一些会让自己发光的小小的舞台是什么，然后正是因为好迷恋那些小小的舞台，所以最终这些舞台最后都会被我们养成大的舞台，然后这是时间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啊，你时间都在填鸭，你的成就就在填鸭，可是你的时间如果在发掘你还可以会什么，你还可以把什么东西变厉害，你的特质有很多特质是需要自我探索来的，就比如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我只能当行政，因为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对，我不是那种专业所谓的那种公司需要的人才专业能力的那种科系出来的，我们影剧系不走影剧路线，我能干嘛？
当秘书
干嘛？对对，没错，顶多只能办活动，当公关秘书，但是呢正是因为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所以我没有身段问题，我什么都可以去试试看，然后我出社会之后不小心啊，因缘际会，就我的工作范围就是跟销售是有关系的，然后在那里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有跟人沟通的天分，原来我有销售的天分，而且我在销售这件事情上我是可以用很快的速度，我可以超越前辈的经验，因为我会知道他的问题会出现但哪里有 bug， 我觉得这里地方不够好，所以我就可以用我的方式 debug，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成长速度就会很快，然后在很快的速度我就知道说，哎，我在这个地方其实做得比一般人还要好，所以我才会发现说我以前都没有发现，我没有接触销售我怎么知道我有销售的天分，所以你必然一定要先去试试看，你才有可能知道这个东西你在不在行，比如说数学我试过了我就是会被乱掉的毛线球缠住的那只猫，对，并不是每只猫都很会玩毛线球的， 但那我既然发现这件事情，我就从此不会去搞一些数学的东西，比如说我就不会去当要算薪水的人资啊，别闹了，那间公司应该会开除我，永远算错钱。我按计算机三次出来数字都不一样，我都觉得说到底怎么办到的，只是按按键。可是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我们本来就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是100分。
嗯，
你真的可以有一些事情就接受自己有一些事情真的不在行。
嗯，
那你就是把你的能量时间投注在那些你很在行的事情，
嗯，
把它磨练到最好。
嗯，
然后呢你继续探索有一些潜力，
嗯，
比如说我也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台湾没有雪。
嗯，
所以呢因为没有雪，所以没有从小滑雪机会。
嗯，
所以像我这种没有滑过雪的人，
嗯，
我没有去试，我不会知道我会不会滑雪，
嗯，
喜不喜欢滑雪，
嗯，
对。然后呢，
嗯，
其实我现在知道我不喜欢。
嗯，
原因是因为啊，我在我第一次去那个滑雪场，在美国的一个曾经办过冬季奥运的滑雪场，
嗯，
我那时候觉得说哇好好玩哦，
嗯，
然后呢我那时候想要去上那个幼幼班，就跟三岁小孩子一起学 snowboard。
嗯，
但是呢就在那时候，
嗯，
我发现有一个人被扛上担架抬下来了，他是双板的那一种，
嗯，
然后那个板插在他大腿上，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我从此放弃，
好可怕。
对，然后呢就那个时候就听一些常滑雪人说，你如果滑雪的话你脚没有开过一两次刀不可能的。那我就想说
算了
，
这个风险太大。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喜欢雪，但是我很怕冷，
哦，
所以我不喜欢去太，就是你知道下雪的地方有那种低到零下什么40度，也有那种
狂流鼻涕，
对，或者零下15度、
嗯，
所以我觉得我大概零下10度以内就可以了。
嗯，
所以我自己知道我的能耐，
嗯，
而且我本来就没有什么电池，
嗯，
所以你叫我在上面还要先爬山再滑下来，然后
爬上去就没电。
虽然是有那个缆车，可是你在上面滑来滑去其实是很耗体力的，啊，
嗯，
因为那个平常也要锻炼体力嘛，
嗯，
然后我掐指一算我决定我还是去游泳好了。就是每个人的能耐跟喜好真的都不一样，所以你要能够，你要，我觉得最好是趁你还年轻的时候勇于尝试。
嗯，
那你多在年轻的时候初生之犊不畏虎，多去尝试，你就会知道你的特质，然后或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特质，你可以有意识的去学习它。
嗯，
特质是可以学习的。
嗯，
对，是可以刻意练习来的。就我觉得世界上所有事情包含走路，你学会走路这件事都是刻意练习嘛。
嗯，
所以所有事情的确你只要苦学肯练刻意练习是可以让你变成大师的，可是你的刻意练习必然是建筑在你会感兴趣的事情上。
嗯，
所以你必须要在生活中去尝试去找到会让你有热情的东西是什么，但你不是你永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真的。
嗯，
所以就是好像因为我跟蛮多人讨论过这一题，好像真的就是要去一直去试。对，然后就是去试，然后要诚实面对自己。
对，可是呢，嗯，这个我们的那个亚洲的教育体制，
嗯，
它不鼓励这么做。
对，
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嗯，大家有在去做自己跟面对自己，就是整个社会风气。
没错，但是呢，
嗯，
就是我觉得必须要有自觉的去脱离这一种框架，特别是比如说你的原生家庭的父母亲对你会很要求学科成绩啊，上名校啊，
嗯，
然后什么学历的，
嗯，
那你就要去注意自己有没有陷入这一种背负别人期望的被框架的限制里面。
嗯，我想要补充就是我以前真的就是背负着，嗯，但是我真的发现一切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真的非常明显，就是不管是从我一毕业就进入了公司，然后我觉得那是我自己觉得那是我跟着我爸的决定去做这件事，然后到我现在可能工作5年以后，其实在我自己在成为催眠师转变的过程，我发现我的家人也转变超多。如果我在1年前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在说什么，
嗯，
但是我这一次就是我跟我姐一提出来 他们其实是非常同意的，就是好你，而且甚至有一种哎，你终于想开了的感觉，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但是我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真的就是当你的内在就像刚刚讲的心态改变了，一切就是变了，
没错。
所以重点其实是你自己内在的状态，
真的。而且我觉得这就是学催眠一个我觉得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价值，因为就是你看多了之后你就会非常清楚的知道你在看待人生的任何议题第一时间就回到你的内在，你不会浪费时间在想他为什么这样子做，他很渣，我为什么又碰到了渣男，你不会这样想的，你不会怪对方，所以就会变成
是什么吸引了他来这样。
对，就是我现在在做什么功课，我现在要就是要怎么做，我只要完成功课他就不需要演那个渣的角色了，那我现在要怎么做，如果他要继续渣的话，那我只要完成我的功课这个渣就会不见，对啊。那或者是说他会变成不渣，因为像我妈妈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他就是那种当我跟他之间，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之间的课题是我必须要学会包容他而不是忍耐他，然后这件事情我很早就知道，但是我一直做不到，我参不透，就是他就有一些东西就是让我必须要忍耐他，可是我要怎么做到接受他就是这个样子，那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所有成功都是不断调整心态，所以我必须要不断调整心态，我每次发现我在忍耐的时候我都要试着去觉察，然后告诉我自己我应该要学会接纳他，就是我觉得所有的疗愈都是从接纳开始的，接纳这个不完美，接纳他也有情绪，接纳他的个性就这样，接纳我的家人就是长这个样子的，然后在接纳的瞬间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妈那个会让我觉得要忍耐的那个部分，在我面前不见了，可是在我爸爸跟我妹妹那边他还是那个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觉得这很神奇耶，
对，
因为呢他的存在原本是我们家三个人共同的课题，我们三个都在忍耐，可是是什么原因我的功课完成了之后我很确定我妈妈在我这边她的态度是改变的，就她只会对另外两个人做那一件大家要忍耐的事，但是她对我就是不会做，所以看起来像偏心，但是她不是，我自己非常清楚的知道，她从需要我忍耐变成不需要忍耐，哇，神奇的转变。对啊，就是当我发现我接纳他的瞬间他就改变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互为功课的一个真谛，他真的可以不用在我这里扮演这个角色，不代表他有什么本质上改变，他只是在面对我的时候不会这么做而已，因为我不再需要这件事情了，
没错，深深体会，那就是我们也这一集也录了一个多小时了，那最后想请就是猫猫如果有一段话可以献给不敢跨出现在困境的人，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可能不只是一句话，
我自己也是问的心虚。
如果你现在在一个困境里面的时候呢，我觉得就像呼应我们刚刚聊到的那个议题啊，你要先接纳这个困境，如果你在这个困境里面你必然会感觉到痛苦，我能够理解，又痛苦又纠结，然后可能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把我的人生活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就是好像别人都不会这样，为什么只有我，好像自己是一个最不幸的人，但是呢就要注意，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你其实是让自己陷入一种无法改变的受害者情节，所以呢你要先接纳这个困境。有没有觉得就是比如说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不如意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天理不公你会感觉很痛苦，所以你会一直要跟你的情绪奋战，但这个情绪不会过去，直到这个现象比较平复了，但是呢如果你一直在这个情绪里面的话，你会变得每天都很痛苦，可是如果你选择就是接受啊，现在就已经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所以这个时候会怎么样，会开始为你想要的成功找方法，所以呢当你已经接受 比如说我最近假设就是在金钱上面遇到了一些状况，比如说我前阵子有一些学生被诈骗，然后呢我知道最高的金额 就是破百万、
嗯、
然后我想说 Oh my god、
嗯、
就是哇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嗯、然后我就如果说问我的建议我就说首先你要先接纳
你就是被骗了
就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嗯嗯、
你在一直去钻研说为什么、
嗯、
然后呢我好纠结我好痛苦我好后悔、
嗯、
你一直去纠结这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会继续痛苦、
嗯、
因为你把注意力放在痛苦身上、
嗯、
但如果你就接纳然后你转念一想你会发现你蛮厉害的你知道吗因为你有这些钱被榨走你起码有钱被榨走、
嗯、
你有本事赚到这笔被诈骗走的钱你就有本事再把它赚回来、
嗯
嗯、所以呢在被诈骗这件事它让你学到什么学到你会知道怎么样保护资产你会知道你为什么中招、
嗯、
你不会再同一颗石头被绊倒第二次、
嗯、
所以呢你可以放心去赚更多的钱了假设你被诈骗走50万的话你现在可以放心去赚500万回来了因为你的500万不会被诈骗走的、
嗯、
因为你已经有过50万被诈走的经验、哦、所以当你要就老天要给你更多的资产的时候他必须要先确认你学到了拥有跟管理这个资产的能力、
嗯、
所以呢有时候碰到诈骗是为了要让你知道你在管理资产在风险上面你的能力还不够所以我让你在小的地方跌一次、
嗯、
但是这个小的是会痛的、
嗯、
所以你会记得非常清楚、
嗯、
于是后面你在获得一个比较大的资产的时候你才能够守好它捍卫它、
嗯、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能够直接去接纳好吧事情已经发生了我难过一个晚上就好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隔天睡醒之后立刻往前走、
嗯
嗯、因为你在这里纠结更久你的损失就更多因为困境、
嗯、
那件逆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嗯、
你在原地停留越久你的损失就越大、
嗯、
损失掉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情绪你的气色、
嗯、
你的健康还有你就是去享受这个世界的种种、
嗯、
那既然就是事情发生不如接纳它接纳它之后我们就会把注意力放在哪里呢放在如何解决问题
对
那当你一旦面对如何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心里的不安就会不见、
嗯、
因为你正在为所谓的创造一个新的局面寻找方法、
嗯、
那就是你的成功
嗯，了解我觉得 这两集大家可以反复多听真的就是很多东西资讯量很大就是真的要多听对我自己上老师的课也都是音档听了很多遍
不然你把它剪成4集啊
真的好像是嗯，
太过分吊大家胃口
没错好啦那就今天就先这样啦感觉以后还会自己偷许愿老师流汗
不会啦可以因为其实我有想要、
嗯
找我的催眠师学生有在做 podcast 的节目的、
嗯、
我们后面可以来做那个 podcast 的联合的企划、
嗯嗯嗯、
然后我有一些想法
好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后面应该有很多机会互相去上彼此的节目
没问题
我觉得会非常的有趣
没问题、
嗯、
那我一样会把猫猫的连结放在资讯栏那要如何找到猫猫老师呢还是口头讲一下
我就想讲直接看资讯栏不好吗
因为老师最近的 podcast 要复出了
对我想要复更而且我希望就是重新更新之后呢就不要停下来所以我应该是会先累积库存节目、
嗯、
然后再上架这样
因为我这集录到上架可能会有一阵子所以希望那时候应该老师的节目应该复更了
应该吧应该吧、
嗯、
因为我的催眠证照班今年的最后一班明天就要结业了
赞赞
然后呢我的喉咙休息一下之后我就觉得可以恢复而且我觉得我今天跟你这样子录节目讲这么多话我觉得我喉咙撑得还不错
对我觉得还不错
对所以呢、
嗯、
我觉得就是证照班因为我明年就开始减班嘛、
嗯、
一年只剩一班、
嗯、
所以呢这样子我就会有海量的时间可以录音
太棒太棒
对我好期待哦我觉得很兴奋耶就是那种
我也很兴奋
小朋友就是我其实这两天就一直在形容我现在感觉就很像是我这架飞机快要起飞然后前面跑道灯已经亮起、
嗯、
然后我已经在跑道前面等待塔台说 go 这种感觉，你被批准起飞了，就是这种心里好激动的那种兴奋的感觉，好期待，
太棒、嗯、我也期待。
嗯，
好，那这一集就先这样咯，我们之后就有机会再听到猫猫的分享啦。
好
好，那就大家拜拜咯，
拜拜。
好啦，这集节目就到这边啦，非常感谢你的收听。那会听到这边的朋友是否跟我一样认为这集实在是干货满满，里面有好多内容都是可以一听再听，甚至是写下笔记马上行动的呢？真心非常感谢猫猫老师在这个小安子电台跟大家分享他这一路走来的生命经验啊，跟他的一些销售秘籍，我自己实在是真心感谢。那也期待以后跟猫猫的更多合作咯。那如果你喜欢关于自我成长跟提升自我价值，甚至是突破迷惘穿破迷惘的相关内容的话，非常欢迎你持续关注订阅跟追踪我的节目小安子电台，我会持续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有价值的内容。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这集节目，非常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下面帮我五星好评五星留言，让这集优质的内容让更多人听见。如果这集节目为你带来很大的价值，也请你分享给你想要让他听见的朋友，或者是分享到你的社群，标注安子催眠，让这集的内容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哦。那今天的这集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就下次见咯，大家拜拜。